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恭读圣言，请听我来念。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20，约翰被捕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耶稣笑往前走，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正在船上整理渔网，他立即呼召他们，他们撇下父亲西比泰和姑公在船上，就跟从他去了。这是神上帝的话语。贵重请坐，我们欢迎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恭祝大家在新的年里面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也求上帝在新的年里面真的保守看顾我们，施恩于我们。我在这里我想有一个感动要为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为什么我们过去一整年，不管我们去年过得好不好，我们总有一些很亏欠的地方，对不起人，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他人，对不起上帝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承诺我们讲了没有实现，可能一些道歉却没有在12月30日之前讲了，现在一直存到2026年。好不好，这时刻我们低下头来，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2025年领受一切的恩典献上感恩。主，我们承认在2025年里面，主，有好多事情我们真的是做得不好，甚至是做我们的心走偏了。主，我们在此刻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赦免我们，不管是我们对你的承诺，对人的承诺没有实现的，我们当做的没做，主，我们没有不该做的我们却行了，主啊，我们不该说的话我们说了，主啊，我们说该说的道歉却没有说，主啊，求主你亲自的赦免，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把我们整个的2025年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知道主这已成为过去，我们在2026新的年里面我们要靠主刚强，我们要靠着你的圣灵来行事，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赐下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使软弱的成为刚强，使贫穷的在主里面成为富足。我们感恩，我们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样祷告了，你真的心里面就比较轻省多了，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上帝。所以在新的年里面，我想每一个人都想在新的里面，我们都很多的计划。我知道有些人的计划，明年我可能要换，今年我要换工作，今年我要买物资，我要去 BTO 啦，今年我要装修我的房子，今年我要去哪里度假啦，开始去 plan 了，其实有这个什么旅游展啊，我要去 book ticket， 好多我们都计划，而且好多这些计划，你发觉都是我们自己在主动呢去做一些的事情。就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今年你最重要的决定并非源于你主动发起的，就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个，而是你对某件事的回应，你会怎么样？就是不是，换句话说你是被动了，你不是那主动的，我要去 exercise，我要去，我要更加关注我的饮食，我要调下我的整个睡眠，我的家庭各方面的东西，而是现在你说，我不是我的主动，而是当我回应算是个被动的一个回应的时候，那对我们的生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我想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14-20，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这个是耶稣第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呼召他的所谓的第一批的门徒，是第一位的门徒。然后呢，这个呼召就改变了这群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我称它为改变一切的呼召。所以刚我们所读的14-20里面很简单，大概跟大家有一个浓缩版的说，约翰已经被捉了。做了，然后呢，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就开始宣扬这个主的道，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相信福音。 耶稣就在加利利走来走去，就在那个河那个海边那边，就看到了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弟弟兄弟安德烈，就跟他们说啊，来跟从我啊。他们就撒下他们的网，那就立刻的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背景啊，我们时候那个场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特别哈，你发觉在整个的里面，你发觉我们做门徒，我们可以相信主，不是因为我想相信主。确实你做一个觉知的祷告，确实你愿意来到主这个教会来崇拜，来相信主，来敬拜主。可是真正的一开始的时候是源自于神，是上帝，是耶稣首先先寻找他，不是定一个寻人广告，或者是一个所谓我们所谓的 mass recruitment 集体的征召。哎，我需要有学生哦，我们现在开班了补习班，我们需要学生，你们可以来报名。我现在要收学徒啊，我是拉比耶稣这样，你们要不要来跟我学？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去找，然后在就在什么时候跟他们说这些话呢？就在他生活里面。他在那个地方行走的时候，看到这些渔夫在那边打鱼，他就发起了，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召，或者说门徒的训练，或者是说门徒的生活是死于他的邀请，是因为他的邀请而非我们主动的。你决定哦，今天我主动做门徒，你可以做门徒，是因为上帝邀请你成为他的门徒，而且这个呼召已经向每一个人都发出了，就好像我们的救恩。你觉得哦，因为我相信主所以我得救，是你相信主，可是那个恩典已经在那边了，那个救恩已经做成了，赦罪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做成了，只是一份礼物给你而已，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记得吗？我们在这个刚过的这个圣诞节，我们去报佳音的时候，我们最后一首歌除了 Merry Christmas 我们唱什么？有一份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记得吗？别人不能代替你收，只有你能收。所以这是一个邀请，所以门徒是一个邀请。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邀请，就像上帝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一样，愿意来相信他而得着永生。所以不是我们的主动，我们新加坡人太喜欢主动了，我们什么东西都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意志力我们得到。可是这个你发觉就是上帝白白的来邀请你，说你愿不愿意。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领受是我们不是争取，就像我们的救恩是我们借着恩典所领受的。所以你能成为门徒，你愿意也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上帝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打鱼的人，上帝就呼召这个彼得，然后呼召这个，然后彼得去叫安德烈来，然后呢还有谁？还有雅各，还有约翰。你发觉上帝在邀请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跟他一起的生活。而且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发觉是非常个人化的，他叫他们是他认识他们了，他是用名字来称呼。就像今天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这个呼召，你的呼召跟他的呼召不一样的。你可能没有被呼召成为牧师，可能你被呼召在你的职场上来工作，可能你被呼召在家里面来照顾小孩，可能你的呼召是向你的邻舍来传福音，或者是你的呼召成为一个代祷者，或成为一个服侍者。上帝的整个的呼召是非常的个人化，所以他称呼每一位门徒，好像这个明宏长老那呼召他，上帝呼召他为长老。哎，他知道上帝在他生命的托付，他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可是这个是上帝借着教会来呼召这样的人。所以今天一样，上帝可以借着别人，上帝照着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呼召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所以他对他们的呼召呢，我们所谓的不是泛泛而谈的了，就是哎呀这样啊，芹菜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不是的，而是非常个人化的。你发觉他们虽然都是门徒，我们再看下去，在其实在整个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带头的是雅各，对吗？彼得就是那个比较出去做事的，然后上帝也感动他去到哥尼流的家，去到不同的地方来传扬，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很个人化，很具体化的，你要做什么，你要为上帝做什么。所以我们第二，我们看到人的回应呢，那时候他们的回应很明显，他们就立刻撒下网 跟从了他。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哎，他跟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就舍下他们的父亲的船这些人，然后他们就跟随了他。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哎，这样叫就走嘛。然后了解整个的背景，耶稣出来传道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不是没有名声，耶稣不是完全不认识，就算一个陌生人来跟你讲，来跟从我，我看我们都不会。所以其实是有一定的认识，就像今天你已经来了教会可能好多年了，可是你就是这样，你读来读去圣经十年二十年还是读不完一遍，好不好？在2026年你说我立定心志，主你帮助我，一定把圣经读完一遍，至少哈，以后 我要死的时候，孙子问我，阿公啊， 你信主五十年，你没有读过圣经一遍？排血了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有有有，至少读过一遍呐，好不好？所以立刻，我觉得那个回应是很立即的，立刻的。那为什么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立刻的回应？我给大家三个很常发生的事情哈，为什么不可拖延？第一就是，这个疑虑的倍增，就是 doubts 会 multiply。 怎么讲呢？就是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就这个呼召临到你身上，你在等，越想越多，时间越拉越久，地你的心也开始慢慢会冷淡，你开始找一些理由合理化 rationalize， 然后呢你开始会担心，可以吗？真的可以吗？这样我去这样怎么办呢？我的经济怎么办呢？我去这样为什么不是他是我？很多这些问题开始进来了，然后你发觉呢，这些担忧呢会让恐惧滋生，然后最终呢你就瘫痪在那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就让这样的一个呼召就错失掉这个美好的机会。所以信心的要求是在我们在呼召临到时就行动，呼召临到时就行动。就好像比如说待会比如说第二堂散会后，我约你说，哎，我们去吃饭好吗？你说让我想一想，我以后再告诉你，你要就现在跟我去吃，不然我就去吃，等你再跟我讲 OK， 我已经吃饱了，不跟你吃饭了，明白是吗？就是很及时的。很多时候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它有一个及时性，所以我们越拖延的话，我们通常人都是很小心的哈，我们的疑虑会越来越多，我们会想到很多的不可能，很多的为什么是我，然后有很多这些，然后我们最终呢我们就说，哎呀不了，我们就开始怀疑，是我听错吗？还是什么样，还是这句话应该不该对我讲，是跟我 对我隔壁那位讲的。第二呢，忠诚的动摇。所以当我们越久的时候，你发觉这个我们的 loyalty， 我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动摇，为什么呢？当我们说以后，或是说我迟些在做决定，其实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其实在说我想保留选择的余地，对吗？你现在不肯做决定，就是因为你想保留你自己可以做留着选择的余地。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是当你留着这个余地的时候，你发觉好多时候我们的答案大多数都是很 negative 的。所以耶稣要求是什么？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忠诚， allegiance， full allegiance。 所以他要我们忠诚，而不是到我们那边想，以后再想想，等我搞定了我的家庭，到我的事业成就了，当我赚了第一个百万先啊，当我的什么，当我的身体好一些啊，当我有时间了，当我有空了，我才来。等一下，以后再谈。所以上帝要求的是什么？耶稣要求是全心全意的忠诚。然后呢，第三，我们觉得明天一定会到来，其实明天不一定会到来。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新年不用讲这些，才过去这两三个礼拜，我参加了虽然是 Christmas season， 我去了曼代两趟有两位一个认识一个不认识的人因为有一些的关系，我就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告别礼。是有些是年轻的，你不知道的，因为他一定过得了这一年，他就是过不了这一年。就像 Terence 像我们的执事，他以为他 baby 是一月出世的，就直到赶上2025年这班车，他就是要早一年读书啊。你怎么样，他就是那么喜欢读书了啊，就早一年读书跟 Terence 说。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明天并非定数。为什么？回应的机会就在当下，很多时候这个机会过了就没有了，那个感动过了过后，你再想做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量，也没有那个感动要去做， 就是那一刹那，你心中跳得很快，哇，心里面很热很热，开始流汗，大概是那个时候，你过了，冷却了，你想都不想想，而且你也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你的生活就继续过，就是这样。所以为何不可拖延？不单单是如此，我讲上帝有个人特别，他从他呼召的是一些平凡人，为了一些不平凡的目的。他看到这些人啊，只是渔夫吗？他看到这个就是以后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栋梁，这个就是能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些人，就是这些人。那时候人家看，这就是渔夫啊，他们能做吗？所以我们觉得上帝常常会呼召一些平凡人，所以这也改变我自己的想法。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啊，你那个你就觉得你最平凡了，我大概要找你了。啊，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好用了，我大概要来找你了。因为上帝常常会用一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上帝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用人的软弱，用软弱的来显出他的刚强，用那些不好的来显出他自己的美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人选，这些人选是在人的眼中是不太可能，而且也不具什么条件，这些也没有读过很多的书，这些也没有上过什么拉比学堂，所以他们对圣经，他们对他们的整个的信仰，可能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很好，也没有很好的见证，所以觉得这些不是我们投选的人，不会在我们的 short list 里面，对吗？可是耶稣却什么呢？呼召渔夫而非宗教的精英。上帝呼召的就是这些，他没有去到这个会堂，那时候已经有会堂，耶稣没去会堂里面呼召这些撒都盖人，呼召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然后说来跟从我。你们想象他可以做吗？为什么他不去会堂里面呼召法利赛人，呼召撒都盖人，这些都有权有势的，对吗？所以而是呼召这个渔夫。所以上帝不是在呼召已经装备好的人，而是他会装备他所呼召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个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装备好。所以呢，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哎呀，我不行，我不够 smart， 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是，你不要等到是样样都行了你才来服侍主，你样样都行了才让上帝来用，你就是一个愿意的心，然后你在当中你看上帝如何的装备他所呼召的人。上帝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说，我必使你们，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我必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不是你已经成为得人如得鱼了，现在我来呼召你，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是得人渔夫了，而现在我来呼召你。不是，他们这些都是在钓鱼而已，这是在打鱼，他们还不懂什么叫得人如得鱼。可是上帝就呼召，然后上帝说，我要使你们，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些被呼召的可以得到装备。 He will equip those whom he called， 所以他呼召，他也装备我们。所以第一，他说什么呢？耶稣必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渔夫就是渔夫，他没有太多的学历，他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完美才跟随耶稣，因为我们根本也完美不了，所以很多人就找借口，我还这个不好，我还这个不好，我知识，我圣经知识很差，我这个不行，我很多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就说 我不可以出来服侍，我也不可能跟随主，我大概只能做 KLFA， you know， 假路人甲路人乙走来走去这样。不是的，上帝不需要完美的人才跟随他，上帝要的只是让你愿意，你愿意跟随我吗？你愿意，上帝就接纳，然后上帝呼召你，他也会装备你。第二，他的塑造和他的磨练，跟随耶稣是一个终身转变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天一步登天，对吗？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在想你的生命中有哪些东西还需要改变呢？有吗？可能你可以列上很多的东西还需要的。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服侍多少年，你发觉你心里面还是还有你的生活里面还有地方需要改变，是一个终身的转变。所以你不要急于明天你就变成一个圣人，我们需要上帝。所以上帝说，我必使你们，所以他会塑造和磨练我们，他也会使我们越来越像他。这个需要时间， 磨练打磨我们，所以借着他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成为他所造的样式，所以是说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这需要时间，需要我们人的破碎，让上帝的灵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所以他呼召，他必装备，又跟他说，我必使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的回应就是他们要跟从，他们要跟从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离开。你不能说又跟从这个，你要爱世界，你要服侍马门，也要服侍上帝，要离开到跟从。所以这里讲到什么？那时候渔网代表什么呢？对他们来讲，渔网就是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安全，他们的 bank account， 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未来，都是在世世代代在那边打鱼，大概这些人就是这样，对吗？所以他们却愿意什么呢？把这些渔网撇在海滩上。今天你愿不愿把你的生计，把你的安全感交给上帝，让上帝自己来代替？你的渔网是什么？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必须放下他们的渔网。今天你要跟随主，在2026年你需要放下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必须比一切都重要。就当你自己反省的时候，你说，上帝，假如在这方面，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比耶稣更重要，那你再想一想，我要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二呢，总会有一些东西与耶稣这个争夺你在心中首位的位置。 The first place in your heart 是什么？是你的银行的存款，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成就，是你的健康，是你的享受，是什么？总会有些东西一直在你的心里面要争夺在你的地位。所以我什么东西在争夺呢？我大概列上大概七样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可能是事业的抱负。对年轻人来说，哎呀，我要有干一番事业，所以在整个的事业里面，我就投进了我大量的精神、我的时间、我的金钱。OK 啊，让你没有时间留给上帝或家庭的成功。这个成功是没有上帝不在里面，你的家庭也被你忽略了。第二呢，就是人际关系，让你偏离顺服与基督连接的关系。有些人际关系我们称为 toxic relationship， 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是太过的取代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地位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家人、你的恋人啊，就是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哈。另外一个是声誉，阻止你在人面前勇敢的来认同、来见证耶稣，因为你自己的 public image， 你自己的 image， 哎呦，我跟他们都好好的，突然我是老板，突然间假如我饭前祷告，好像有一点什么，哎呀，为了，哎，不用了，心里面祷告，上帝也知道了，不用做到这样，会不会？所以声誉。第四呢？财务的安全。所以就讲说，让你不再信靠上帝，转而信靠财富。我以前我开始要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个生意人，很有钱的生意人啊，他全时间服侍，所以那时候我也全时间服侍。那时候我只是个学生，没有钱。那时候我就自己在想，假如我今天服侍，我知道我的银行里面有300万存款，我的心态会怎么样？今天我的银行就300块存款，我服侍上帝又怎么样？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态？假如我300万里面，我教会不合，我就东家不打打西家了，反正我不欠这个钱，我大把钱，300块不单单是因为钱，你发现你的整个的依靠，这个没有神也可以继续生活，教会朝你由于你待在家里一年都没问题可以生活，可是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你发现服侍的心态会财务这个安全确实会影响我们，然后就是舒适跟安逸。新加坡人哈，主爱你为上帝冒险或更大的突破与跨越。我们说到此为止，上帝到此为止，就这么的啊，不可以了，就这样而已了啊。我的时间大概这样，我大概这些人不是我适合，我比较适合跟一些比较有文化的人跟他们谈一些东西你叫我去。我知道他们这次去 Ubon Team 去牡丹汉的，他们有去到这些难民营，也去到这个这些流浪，这些所谓的穷库哈，这个 slum 的地方。然后呢，我知道他们年轻人他们都去抱这些身穿的非常有味道、肮脏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 OK， 我来，已经很给念你了，就给份礼物你，不用握手了，不用握手了，反正你的手都肮脏，回去还要洗手，麻烦，我就给你一份礼物就好了。有时候服事是需要你踏出你的安全、你的安适区，然后第六呢，就是掌控。我们人很喜欢掌控，新加坡人，我们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不是明天发生什么事，是明年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明年，是五年后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是十年后发生什么事，这是我死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什么都要掌控，你们全部都要编到美美，一有东西不照着我们的计划进行，我们心里面就失去了那个平安，所以这个东西就慢慢成为你心中的守卫。所以有一个所谓的得失的这个悖论，我很快的就带出来，付出代价跟获得的益处。所以当我们愿意拒绝在政治上妥协的时候，特别在你在职场上面，你可能会失去置业的机会。我认识一个 accountant， 他的老板叫他在就是 quarter end 的时候，就是要把他一些账从下一个月，比如说四月一号的，把它移到三月三十一号，这样他们的 quarter 的 sales number 就很好。所以他拒绝不做这个事情，所以老板就很生气。老板生气，最终关系搞得不好，最终他也辞职了。老板没有权 fire 他，可是他最终觉得继续在这个公司上班也不行，他辞职了。他辞职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更加好的公司。哇，感谢赞美主。会不会失去付出代价？会，可能。若坚持圣经的价值观，可能会失去社会的认同。你不敢讲话，你就不讲话。不管是 LGBTQ 也好，不管是其他东西都好，你的一些立场，对吗？你怕社会不认同，朋友会排挤你。第三呢，若以教会或和事工为优先，你需要付出时间，你可以是付出甚至金钱。你想干嘛呢？我就不做这回事，对吗？若服侍穷人或这些边缘的群体，可能会牺牲你的舒适。我们去一房一厅的地方，你们报价也知道，我去一家，他的地方很多东西，我们的报价音是怎么的，我们的队形是靠着墙壁一排，因为只有那个地方可以站，就这样唱一排，因为不能再站对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么挤那个地方，所以舒适。其他的方式，这个是只是小事啊。所以，若朋友不理解你的信仰，可能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好朋友，可能因为你的一些的立场，他们你说了一些话，一些立场，他可能就跟你慢慢的淡下来。可是呢，获得了益处呢？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凡为他，就是他的基督的缘故，撇下一切的，必在今世得百倍，并且在来世得永生。”而且我们为基督暂时所做的牺牲，却带来永恒的奖赏。有人说有点像 CBF 了。你看工作的时候，哎呀，扣掉你 CBF， 心里面很不舒服。哎呀，这个等到六十五岁才可以拿啊。可是你发觉就是暂时的，可是让你以后你的整个生活更加保障。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永恒的东西跟暂时的东西，我们很看重暂时的享乐，暂时所拥有的。而常常把永恒的价值给贬低了，不是我们不看重，贬低了，没有这么样值钱，还是现在的看得到、摸得到、吃得到、拿得到、用得到的东西比较实际一点。那个以后的嘛，哎呀，以后再讲吧。我讲 OK， 好，所以我们将如何回应呢？我给大家两个今年可以做的两件事。第一，就是审查什么网是你需要放下的。可能你早一天你安静来独处与上帝同在的时候，你就问上帝这句话：主啊，我生命中有什么在与你争夺首位？我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在争？可能是你的舒适，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关系，可能是什么东西来争夺在你心中的首位？然后呢，把它写下来，你要诚实的来面对。第二，很简单，认识识别，然后呢，有一个立刻顺服的行动，就是耶稣正在这个礼拜，这新的一年里面，呼召你一些具体的事情，不是等到哪一天，而是就在这周里面来执行的。可能是与某人进行对话， 你一直在那边逃避这个人，是时候你主动的去跟他说话，或者是你需要原谅那个人，或者是哎，有人跟你说，哎，欢迎你，你要不要做组长啊？你要加入这个事工吗？加入这个小组，或是在事工中的服事， 或者是分享福音，2026年就勇敢的见证来分享福音，或者是有一些罪一直在缠绕着你，在过去一年一直缠绕着你的罪，是时候把它摆脱了，靠着上帝的基督的宝血把这个罪给完全的洗净。所以重点是什么呢？不要等待完美的条件出现，不要等到你觉得已经准备好了，不要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孩子长大了，钱有了，物质有了，全部有了，车子有了， OK， 现在我来服侍上帝。不是，是立即的回应。所以来跟从我，今天耶稣也对你我说同样的话，来跟从我。不是因为你我够格，也不是因为你我很好，也不是因为你可以赚得可以成为门徒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因为什么？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拣选了我们，他为你我的人生所预备的一个超出我们自己一个人所能成就的更伟大的一个目的。你愿不愿意以基督一起的来同行？所以在2026年里面这个到来的时候，我问大家，也问我自己，你愿意放下你的欲望跟从他吗？是及时的。让我们一起祷告。恩父上帝，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知道主你在呼召我们，你在感动我们，借着你的圣灵，借着弟兄姐妹的提醒，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叫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在新的2026年里面，主啊，我们要立志要全心的跟随你，我们不再等待完美的条件的出现，我们不要等到主啊我们自己已经完全预备够了，主啊，我们就是凭信心说，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所呼召的，主啊，你也必装备，你也必成全。所以我们就本着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信心，我们回应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感动，让我们的感动化成信心的行动，在新殿里面我们来经历这个信心的跨越所带来生命的改变和倍增。我们全然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就起立，我们一起来以这首诗歌回应那荣耀的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